看得出来很清楚的，它是书面的。那一讲的书面的时候很清楚，你会发现好像表面上约拿只说了一个预言，对不对？就是过了四十天以后尼尼微要倾倒了，结果尼尼微没有倾倒啊。所以这个可以说一百零一个预言。那如果圣经里面如果他的写下来预言书只有一个预言，而这个预言又没有应验，那现在这个先知到底是假先知还是真先知啊？明白，这就是约拿生气的理由。不过我们读约拿书，我们就发现他不只是这个预言，他最少有三个预言。那其中一个是用图画来画给大家的，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表其实就是预言，所以中文叫预表嘛。不过呢，它是用图画来说预言，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预表。那么好，感谢主，现在神就说约拿被吞到鱼肚里三天三夜，这是一幅图画，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天三天三夜我们的主要在地里面，是指他死里复活来说的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。那么还有他预告说有一天像尼尼微那样的世界都能完全悔改的。所以后来果然应验在什么地方呢？经过了教会经过了三百年罗马帝国的逼迫，那么按理来讲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，所以三百年以后每两个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。所以本来他们是同性恋的世界，本来这样的世界那样的福音，结果你看见就变成我们所熟悉的世界。这就是美国人，他们美国弟兄们，他们到了美国来，他们希望能看见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福音的结果。那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国家法律变了，那么我们要问，如果是民主国家一定是多数的，多数赞成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五十州有三十六州的年轻人同情也赞成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？我们教育是不是失败的？今天教会在哪里？如果教会还健康的话，如果教会还尽职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因为我们所今天所在的情就告诉我们这个世代是什么世代，而告诉我们唯一的办法什么，除了神动他的举动，这个世界没有希望。我想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别人，时间短得很。所以你一定要听主的话，主的话说这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，那个神迹就是我们的主，不光为我们定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当然这是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所以这样乱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这样乱，而且我们是死人。为什么？吃的日子我们就死了。我们怎么是罪人？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做了，这是罪人。还有应该做的事我们做不到，证明我们是死。所以主为着叫我们不做罪人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；主为我们做我们不做死人，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。那那个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能够胜过罪，叫我们能够达到神心目中的目的。今天神对每一个家庭的心意，不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就完了，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是当然的事，然后呢，然后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这是当然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神有个目的。神在每一个家里面都好像是天堂的代表一样，人回到家就好像回到天堂一样，这是神对人的托付，对每一个家的旨意是这个旨意。但是为什么到一个时候有的人不敢回家，有的儿女不敢回家，有甚至有的女儿说我不要结婚了，我就要看见我父亲怎么对待我的母亲，我就不要结婚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年轻有各种不同的想法，不同的想法很自自然然的，很多人觉得那既然这种的婚姻是失败的婚姻，而到处十个有九个是失败的婚姻，而且很多是基督徒的婚姻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人说我们试试别的吧，我们觉得还蛮好的嘛，对不对呢？如果有人有两个爸爸，他的家里蛮好的嘛，有两个妈妈他是蛮好，他背后一定有一些说法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说，今天我们不要怪这个，不要怪那，不要生这个气，生那个气。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要披麻蒙灰，明白？如果尼尼微能够悔改，教会为什么不能悔改？如果尼尼微有希望的话，为什么约拿那块地没有希望？所以神的做是非常清楚的，明白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看也说，不管是美国这块土地，你不要讲历史了，过去历史是辉煌的。我们讲到复兴的时候，讲到 Great Awakening， 你看见神做了多少的工作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？所以很清楚，我们要回到主的话，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，只有你，只有约拿的神迹。所以感谢主，主不光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。所以彼得为什么使徒有十二个使徒呢？因为他们都是复活的见证人，保罗都不可以是，为什么保罗没有亲眼看见过？所以真的亲眼摸过我们的主，亲眼看见他从死里复活的十二个使徒，这是他的见证人。所以当时的福音能够传开，就是因为这些见证人，他们的见证什么的见证是复活的见证。他们不只告诉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也为告诉我们他已经叫我们从死里复活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看我们的家庭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。你看看我们的聚会，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一套做一套，我们明白很多，但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撕碎的家里很多人心，我们还觉得很属灵，结果我们把这个人碰到了，把那个也碰，我们还不知道，我们还感觉不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需要悔改。如果这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有五个需要悔改的话，那弟兄姊妹我们多半是需要悔改。所以但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主能够借着约拿书来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能够醒过来。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在的情形，谁来负责任？我们生那个人气，生这个人的气，我们从来不生自己的气。如果生生自己的气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今天如果不肯学功课，我们不肯伏在神的底下，那么好了，那简单的很。你想想看，越拿神家的往东，他可以往西，神的仆人一个叫到，神的仆人应该谁说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，连神的仆人都是完全和神背道而驰，你说这还有希望吗？有道理，越拿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总要做这个地步，叫约拿看顺服。约拿的的确确学了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，所以我相信约拿书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是对我们今天来说的。好了，那么因为约拿是个先知，而且他是很成功的先知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他能够看见将来没有多久，神要借着耶罗伯安就把使徒拿回来，所以可见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看得很远，我们就看不远，他看得很远。所以就是因为他是先知，是成功的先知，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看将来尼尼微，我想很清楚的，在公元前722年，北国十个支派就是被尼尼微掳去的，就是被亚述掳去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是爱国的先知，尤其你在北国，你用时间的望远镜一看，到了722年，你自己的国家要被掳到亚述去，然后从此流浪失所，而从此以后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就变成失落的十个支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尼尼微来说是逼迫神儿女的，是叫神的儿女被掳到那里去，所以他先听说他们的恶来到神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约拿知道尼尼微有多恶，你约拿借着时间望远镜知道有一天，你看尼尼微要把整个的以色列掳去，他明明知道的，他以为神不知道，其实神当然知道，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地方，神呢要打发他去尼尼微，要叫尼尼微悔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。好了，我们说尼尼微是恶， 那约拿饿不饿呢？约拿也是饿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你看第四章，第四章，耶和华神安排一颗披麻，使其发声高过约拿，因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在希伯来原文就是恶，和尼尼微的恶是同样一个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圣灵很有意思，圣灵给我们看见说，尼尼微是恶的，你看见神的仆人也是恶的，明白吗？现在的神要拯救他脱离他的恶，就像神要拯救脱离尼尼微一样。那等一等，你看见说，神好像更容易改变尼尼微，更难改变约拿，而我们就是约拿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这一卷书是非常非常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然后呢，圣经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这个城真的很大。我们怎么知道大城呢？因为光是左手右手不分的就12万人，所以可见最少有100万人，是当然是个大城啊。那么根据考古学，它是个大城，但是很稀奇啊。然后你看第六节，约拿因这个皮马就大大的喜乐，用同样一个词。所以你看见约拿他的情感是大起大落，一会儿大大的喜乐，一会儿大大的忧愁。为什么大大忧愁呢？他说我死了算了。所以居然一个神的仆人要求死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希望。如果这个世界需要神拯救，第一个神需要拯救是我们和我们的家庭。如果我们不肯悔改了，你一定会起来说我们都悔改，你们怎么还不悔改？等到尼尼微都悔改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北国他们还在拜偶像，还不肯悔改，那多么讽刺一幅图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神传递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。那么好了，就是因为他是先知，所以他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尼尼微一定把以色列人掳去，所以现在他一听说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，哎，终于他们的恶给神发现了，终于他们达到神的耳朵里面，他高兴不过了。因为他知道他认识他的神，他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他的神绝对不会随便犯过的。尤其尼尼微的恶那么多那么大，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尼尼微恶什么恶，和我们今天的恶是一样的。因为如果你到尼尼微去了，你就看见说有的家庭是两一个爸爸一个妈妈，有的家是两个爸爸，有的家是两个妈妈，这就是尼尼微的恶。本来迦南美地不应该有这个情形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结果他们把整个的巴力带到迦南地来，那么现在约拿那块地和尼尼微这块地有什么不同的？如果神不是用这副猛药，我们还以为说这个地方比别的地方更好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约拿是爱国的人，所以明白吗？他爱自己的同胞，他不愿意自己的同胞被欺负，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所以他一听说神要审判尼尼微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说如果现在他们不悔改，那么神当然就把像索多玛、俄摩拉就领导他们，因为他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呢。最后你看见尼尼微怎么样？最后一定就神就把他毁灭了。如果把尼尼微毁灭了，那么好了，他就掉下了一个大的重担，那将来就不可能以色列人被尼尼微掳去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为着爱自己的同胞，为着爱国，他宁可违背神的旨意。神叫他往东去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在希伯伦呢，希伯伦应该往东才是到尼尼微嘛。那么结果怎么样？他居然往什么地方？往约帕去，往海边去。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如果往尼尼微去的话，你应该往东走啊，你慢慢慢慢的往东走，然后呢，第一个你要跨过幼发拉底河，然后你自然呢就到了底格利斯河，到了底格利斯河再往南走一点就是尼尼微了。 所以这根本这条路根本是应该往东走，不可能往西走的嘛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拼命跑，跑到哪里去，就跑到了约帕。所以你看。